欢迎回到直达谈的直播现场。周永康在2002年以公安部部长的身份进入中央政治局之后呢，许多的中国维权人士还有艺人士在维稳的理由之下遭到各式各样的打压或是拘禁。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在1998年就成立，而2000年的时候在公安部设立其办事机构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周永康是如何挥舞这一把维稳大刀，而且又对中国社会造成何种影响呢？稳定压倒一切是否就是真理？周永康落马之后，习李体制是否会不同于胡温体制而放弃维稳，还是将会继续周永康的铁腕做法？
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的嘉宾呢，仍然是滕彪律师和陈光诚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好，首先我第一题想先请教一下滕彪律师哦，也就是我们知道说，请您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维稳的背景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当有很多评论人士说六四造成了维稳的产生，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而且很多支持维稳的人说，为了中国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啊，甚至为了这个举办奥运能够顺利，举办这个上海的世博会能够顺利，所以维稳是必须的。您认为这个理由成立吗？
对，从表面上看。这个维稳和六四天安门屠杀和后来的这个奥运会世博会是有一定关系的，包括一些机构的设立。但是我觉得应该把它放在更大的这个制度背景下来看。也就是中国这样一个政治体制，它没有这个权力的监督，没有这个司法的独立。缺少这个新闻自由，所以它势必造成大量的社会矛盾，大量的这个官民冲突，这种所谓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就是抗议事件了，就是每年都急剧的这个增长，从几万到十几万到二十多万，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当局他就提出稳定压倒一切，因为没有这种维稳，他的这个政权就不保，这才是这个维稳政策出台的原因。
是，那我想请教陈光诚先生哦，就是说现在很多人把这个所谓的十年维稳这个账算在周永康的头上，但是其实在您自己的观察来说是。周永康本身自己来推动这个维稳，还是其实还也是受到了胡锦涛跟温家宝的授意，说维稳应该要这样子推动的。
维稳的实质是中共维护专权的需要，所谓的稳就是你不要影响我垄断所有的权利，这是它的实质。当然周永康在十年当中为中国的法治倒退要承担责任，这毫无疑问，但是这只是手段和策略问题。整体上来讲，中共就没有真心要在中国建立法治，始终它是凌驾于中国的宪法法律之上的，政府只是他手里的一个工具而已。
陈先生，很多人呢认为说您是中共维稳体系下最大的一个受害者之一啊，您自己是不是这样觉得的？
是不是最大的受害者呢？我觉得应该由民众来评判，但我确实是受了中共的害，而且害得还不轻。
是，
那有很多人说这个，我们联系到我们刚才谈的这个维权律师啊，很多人也说这个中国的维权律师呢是中共的维稳体系的产物，您是不是这样看的？
我觉得呢，当然维权律师是走在前列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我们也看到呢，也不仅仅是维权律师，那么维权的民众各界的人士现在敢于说不，敢于向着是邪恶去挑战去抗争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这是专制不能继续下去的一个结果，那么中国必然会发生变化，这是民众的要求，不可能靠维稳能够维持这种非理非法非正义的社会。
是，哎，那个陈先生，您之前也曾经提到过说，您说当地的这个政法委花在您身上的维稳经费，光在2011年就超过了6000万元啊。那我们看到英国《泰晤士报》也报道说，中国维稳经费每年递增12%到15%，高过军费的这个增长幅度。那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这个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到处都有民众需要这样子的金钱来来给他们改善生活，花费这么多的钱来做维稳，您觉得这是合理的吗？
当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中共实际上是在花钱买他的执政权的延长啊，只不过是拿纳税人的钱来打击纳税人，以延长他统治的寿命而已。所以在中国做什么民生，为百姓服务，为社会，为国家，钱都不多，你看连军费都不如啊！军费是典型的可以说一个国家的一个重要投资，可是中共的统治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花钱没有任何的障碍，那是实报实销啊。所以说有过这种受中共迫害经历的人，你会发现维稳经费没有任何的关卡，一路绿灯，想拿多少拿多少。
陈先生，您就是刚才您说这个对您的这个维稳经费超过6000万元，这个您是听谁说的呢？
这个当然是在他们非法拘禁我的时候，我不是发了一个视频出来给世界吗？我说他们对我的维稳经费花了多少多少，后来他们抢走我所有的东西以后，就公然的跟我用他们的话说，就明挑啊，跟我说你还说花维稳经费花了多少多少，我告诉你吧，那还是老数字了，现在的数字远早超过那个数了，而且还不包括到北京行贿的钱，你有本事你再出去说。
到北京哪里行贿呢？
那我想可能行贿给周永康了吧，到目前为止只查到他，其他的人我们还不知道，也许将来中共真正民主化了，这些资料大家都会知道。
是，在我们在接听这个观众的朋友的来电之前呢，我有个问题想先请教滕彪律师哦。也就是说，刚才这个陈先生讲到说有这个行贿的行为，也讲到说这个维稳对于法治的一个破坏哦。我们知道说这个朴志强也曾经说过，他说十年维稳时，公权力还有司法的信用下降到了极点。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维稳对中国的司法、对中国的社会以及政治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
对，维稳让中国公民的这个人权状况非常非常的糟糕。比如说像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黑监狱、这个学习班、法治教育中心等等，那在里边受到酷刑的情况大量存在。很多人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还有这个法教官这个所谓非正常死亡，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被酷刑致死。那还有很多维权律师自己也受到各种酷刑。整个的这个维稳造成了这个公民各种权利，从言论自由到迁徙的权利，到其他的这个政治权利、经济权利，都受到非常非常严重的侵犯。
好的，我们现在呢线上有多位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北京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
好的，是我的电话吗？
是的。
好，我主要说两点。第一，维稳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制度造成的，我想一个民主法治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不会出现维稳的。所以说为了维护这个专制，它必须要维稳。我想不仅是中国，包括其他一些就是极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也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问问，干扰你们美国之音这个费用算不算维稳的费用呢？或者说拦截上访呀、雇的这些人是不是也要花维稳费用呢？所以说我想这种现象恐怕要在西方国家是不太可能出现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至少美国人看来是很天方夜谭的。所以说维稳是维不好的，就像大禹治水，你光堵而不疏它是不行的，因为大禹的父亲鲧他就没治好水。所以说老百姓是水，政府是舟，如果水你总是想堵着它，总有一天这水会把这舟给你，把这船给你淹掉。所以我想我只能说这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维稳从某种讲也是让某些人发财的一种生财之道。我想政法委、各级政法委的或其他部门的人都发了财了，我想维稳也是他们的生财之道，这也是一种腐败的一种特殊表现，这是我说的第二点。第三呢，我想跟陈光诚先生说两句话。喂，
你好，我来听。
你好，陈光诚先生。
你好。
首先我也是盲人， 首先我代表我本人感谢你，十多年前你撞告北京地铁，当时我们坐地铁就不花钱了。这点，但是我想，刚才我跟导播说了，我也不会占用太多时间。我希望10月15号是盲人节，希望你能够到美国之音，咱们讨论一下中国盲人的维权问题和中国盲人的生存状况。我希望你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如果提前几天能通知大家，我想我也是盲人的网民，我本人上网，就是说，如果通过这个事让咱们中国至少会有上万人来收听这个节目，盲人，咱们的盲人朋友们会听这样的节目的。
好，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们跟美国之音咱们研究研究，能不能讨论一下中国的盲人的维权，因为你本身是盲人，你也是律师，哎，所以说咱们讨论一下盲人现在的生活状况和盲人的维权问题。我让这样的，咱们广大的，因为现在据我所知，收听美国之音的盲人至少能有60万到100万人，所以我相信那个如果10月15号如果美国之音同意的话，这个节目一定会很精彩。好了，感谢各位。
好，谢谢北京的王先生，非常感谢。好，接下来请云南的邱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邱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
首先陈发山先生好。
你好，邱先生。你好，
韩彪律师好。哎，你好。但是这样的，我就是想简单的说一下，那您看您这个事情呢，就好像20来年前的一部香港的一部片子，国产007上面有一个盲人要被枪毙，以前就说我只是一个盲人，你们窃诬陷我，窃漏国家，偷看国家机密，然后就把他给枪毙了。
嗯哼。
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比较讽刺的，就是那么一件事。然后，说到维稳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这个大量的社会矛盾的积累啊，只会导致这个社会越维越不稳。然后呢，整个社会最终的结果就是溃败。
嗯哼。
你说溃散都还很好说，但是溃败的话，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讲，将是灾难性的。
嗯，好，谢谢您的。
所以在这里的话，在这里我想祝福一下陈光诚先生，希望你在国外一切顺利，身体健康。
谢谢好的，谢谢。我对邱先生，
谢谢云南的邱先生。
我对邱先生有一个简单的回应。
嗯，
我就说在这种状况下，就是在一个专制国家，它在没有实现宪政法治和民主之前，它是一个野蛮的社会。假设就是我们假设是一个狼要追着咬你，你跑，他也会跟着你追，你不会认为说是因为我跑他才来追我，你停下来他也是要咬你，他的目的就是要吃掉你。所以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反击，把狼消灭掉。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下河北的史先生的电话。史先生您好。
您好。好久，我也等了很长时间了。首先的呢，
感谢
您，我非常佩服那个陈光诚先生那个。
哦，谢谢史先生，不敢不敢啊。
您说的话还确实字字一针见血
啊，不敢。
我现在讲什么呢？你说共产党那个维权呢，和也可以说是共匪的维权呢，却特别有点笑话性。为什么呢？你说本身那个，如果一个统治者维权，要不断的解决社会的矛盾。共产党这个维权呢，不但不解决矛盾，而且在激化矛盾。自从他有了这个维权这个词儿以后呢，全国各地所谓这个政府啊，这个统治者、管理者和民众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嗯哼，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共匪的匪性不改。为上一个题目就说了，这个维权历史为什么要受打压呢？因为共匪集团本来就没有合法性。他过去我60多岁了，我过去他给我宣传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瞎话。他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了，他打的日本了，通通全是瞎话。到现在他为什么要维稳？实际上就是维护他共产党的这种土匪的统治。土匪能讲法治吗？土匪要讲法治，他本身就不合法。你说这不是笑话吗？所以说，
谢谢河北的史先生，我们时间不多，我们把时间再让给另外一位的观众朋友来发表他的看法好吗？接下来最后我们请西藏的高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高先生您好。
如果你今天这边来能够来西藏来拉萨看一看，西藏大街上每隔一百五十米就会有一个警察单位和军事单位。我想这么多的警察单位和军事单位驻扎在这个少数民族，说明这个中共的中央的少数民族政策是严重错误的。如果他没有这么多军队，没有这么多警察能够维持这种治安，那么说明这种政策中央政策对的。 和这么多军队、这么多警察来顶在少数民族的脑袋上维持政治，就说明共产党是政权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好，谢谢激赞的高先生。陈光荣先生，您有回应吗？
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中共对外总是说啊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但是对内却赤裸裸的是使用暴力啊，靠武力解决问题。第二点，所有的听众观众一定要明白啊，我们手里没有选票，没有控制住当权者，不能给他年检的时候，不要指望他会为我们服务。中共目前所做的一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维护他的专制统治，不要有其他的奢望。
是，那我们接下来想请教滕彪先生哦，我们刚刚也听到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提到，例如说西藏的高先生提到说，在西藏的一个维稳的紧张的态势，对不起，那您也看到观察说，中国现在还是继续有很多维稳的这个部署。那在周永康落马之后呢，您怎么来看中国接下来的维稳的情况，是不是会越来越放松呢？还是说习近平、李克强还是会继续延续这样子维稳的铁腕呢？
对，我们很多人也都提到了这个维稳呢是和整个的体制相关联的，所以无论是周永康还是习近平等等，都是要坚持这个维稳的政策。这个维稳不但要继续，而且随着这个社会形势的变化，随着这个冲突的加剧，它危机的这个加深，还会更加变本加厉，花的钱会更多。这个维稳的这个部署，各种新的政策，包括法律也会陆续的出台。但是呢，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表面上看。维稳的这个投入非常大，非常的他用这么大的力量来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他的这个经济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等等，他非常强大。但实际上，就像西藏那位朋友说的，他这个背后是一种非常大的危机。他的这种超级的维稳也反映了他的脆弱啊，一个正常的一个自由的开放社会，像美国、欧洲社会，他不需要三步一兵、五步一岗的这么部署维稳啊，他允许言论自由，允许反对党，允许各种反对力量，这样的话，这个社会是能够对话的，能够解决不断产生的新问题的。而中国这样一个体制，它恰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表面的强大，它实际上是掩盖了它的虚弱，它的脆弱。那接下来呢，就是民间的力量，维权的力量，会稳住脚跟，会逐渐的成长壮大，并且成为这个推动中国政治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是，谢谢滕彪律师。那我想请教陈光诚先生，就是说刚才几位观众朋友，包括这个河北史先生也说到，维稳好像是越维越不稳了，反而是激化了矛盾。所以在您看来的话，这个维稳继续的投入下去，是不是并不会有成果？是不是应该这个中共应该把这个维稳的精力呢拿来做政治上的改革才是正确的？
我觉得呢，从开始的几万起的百人以上的社会性群体事件，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万起，我这个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问题，你的维稳是失败的。另外一个，中共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它是抢来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抢来的东西是不能光明正大的使用的。那么中共的这个权力现在就处于这样一种状态。
陈先生，很多人说您是这个就是周永康维稳体系下，就像我刚才说的，最大的一个受害者啊。那么现在周永康已经落马了，您有没有从周永康的这个落马看到中国未来的这个维稳局面或者是法治建设呢？
我当然没有看到，而且呢，你看我当年出来的时候被继续的非法拘禁，高律师出来以后现在依然被非法拘禁，我当年的那些朋友像郭飞雄啊，像徐志勇啊等等这些朋友呢，也都被又投进了监狱。可见呢，这样一个继续 维护专权不择手段的这个形势依然在继续，而且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民众的觉醒，他们会更加不择手段。以前还遮遮掩掩啊，现在已经发展到公开化。
嗯，是。那我最后来请教一下滕彪律师，就是说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其实中国应该采取这个公民社会或是一个对话的形式，才能够真正解决原本维稳想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们看到说维稳现在经费越来越多，但是造成的激化矛盾也越来越多。您自己观察，是不是其实维稳到最后反而会拖垮中共或是拖垮中国呢？
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嗯，但是就像陈光诚刚才讲到，他的这个维稳经费，只能是来自于对民众的这个剥削，进一步的这个掠夺，所以他就是很多中国民众还生活在这个贫困线以下，但是他的这个维稳经费还在不断的上升，所以维稳他的这个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就是不但真正的这个维护稳定需要花钱，而且这个维稳体系的这些官员、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也是有巨大的动力来继续维稳。他本身有这个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他们自己的这个利益，所以他有可能成为拖垮这样一个体制的因素。当然具体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可能还要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比如说经济发展遇到的危机，比如说新疆西藏的这个问题等等，就是说他的这些就是说他的这些危机，他自身无法解决的这些危机，会不断的酝酿，不断的这个发展，将来恐怕一发不可收拾。
嗯，陈光诚先生，刚才北京的王听众呢，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维稳是中共的政法委各级官员的一个生财之道啊。那刚才滕彪先生也提到说各级的官员有巨大动力来进行这个把这个维稳进行下去。那可不可以请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这个维稳跟腐败之间的关系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直接的啊。我刚才说了，首先这个维稳的经费的它这个钱的来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只要你说为了这个，那个钱就很容易的拨过来。当时在我那儿，非法拘禁我的那些人，刚开始都是，骑着自行车甚至步行来的。几年下来，每个人都混上小车了，啊。然后我开庭的时候，我的律师啊，不是这个李方平到临沂去，结果就被几个人把证人啊给绑架走了，当着律师的面给绑架走了。后来这些人呢就回来领赏，就告诉这些人说：“那你们在那多长时间？几个人？”说我们11个人，一共待了2天，今天回来的。好，按3天算，每人一天这个多少多少钱，就这么容易，不需要有别的，就按3天算，他们就说了算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那他们这些官员听到维稳的任务，那不吃命按天呀，那拼命的就争，甚至都争着打架，就在我家门口打架，就因为说你多干了一天，我本来应该我干，这个钱应该我拿，就到那个程度。
是，谢谢您的陈光诚先生的这个经验的分享。所以看起来这个维稳呢，不但是没有达到他原本应该要来要求的稳定的目的，甚至还造成了腐败的一个滋长的土壤。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关于周永康后的中国维稳体系的讨论就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还有中国人权律师、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滕彪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美国 NBA 卫视时事搭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节目当中，将带您来关注中国维权人士的子女，欢迎您准时收看。
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的卫视留言板留言，您也可以到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